先要请读加拉太书第二章。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节第三节，我们从第二节当中读起。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利尼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我也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四节，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四节，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们再到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们再看林前第九章二十七节，好在我们读二十六节好吗？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六节，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兜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们再读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对不起，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四节，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敬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敬意是叫人活。我们昨天读过了，他后面就提到他所承担的那个荣耀称义的那一个的执事。我们再看第四章第七节，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着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捆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达到了却不知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是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活着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是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好，我们读第十二章，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十二章我们看见他先讲到他在十四年前被提到三正天上去，我们按照时间来排的时候，他应该是在大树，所以不是太确定，所以我们图的里面就早年的行程，他在大树就被提到三正天上去。在这个三正天上的话是如何，他没有记载下来，在他应着三正天上的经历却有第七节那样的话，他是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就撒旦的差约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弱、艰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们再来读以弗所书第三章， 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二节，量变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这份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我们再看第七节，我做了做福音的这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三节最后一句话，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指示，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就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找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这份做了教会的指示，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好，我们最后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八节，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主以我做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神救了我们，以身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我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在表明出来，他已经把事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为这福音逢差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甚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已经看过使徒保罗的生平，我们来看过生平是作为一个的帮助，从生平的里面，然后昨天来看到使徒保罗所传的信息，今天我们要看到使徒保罗在侍奉中间所有的态度。这一个侍奉中间的态度，是把他所传的信息在他实在的生活行动的里头表明了出来。他所传的信息并不是一个单单的理论，单单的知识，在世界上的事情上，地上的学问和自己的本身可以没有关系，但在属灵的事情上，属灵的真理必须成为我们上的经历，才就我们体会，才就我们来服侍的时候显出真实的功用。有一件事情关于滕清辉弟兄的，他没有做见证，我在这里提的，他已经定规今年十月到印尼最原始的乡间野地去做传教士，有一年的时间。你知道滕弟兄哈，我们不愿意捧人，但事实上我们却知道他是可以说在世界基督徒各全世界基督徒里面都知道他能够给人很大的帮助。他是全世界宣道会的副主席、副会长，他也是中国的那个宣道会的主席，他是剑道神学院的院长，中国神学研究院的又是董事长还院长，我也搞不清楚了。反正他在属灵的工作上付了非常的多，在这么多的工作的里头，有一个工作就是关于海外宣道的事，也是他名义上在他这里负责和推动的。他为了这件事情也花了很多的力气，但有一次祷告的时候，主问他说，你一直做差船，愿意人出去，你去不去？你去不去？所以他在主面前祷告，他说考虑的难的，当然一面考虑到真正做差船这个宣道的工作，到一个陌生又是特别是落后生活环境是那么艰苦的地方，这是相当不简单的事。第二个，他有这么多的工作，他在场上他怎么办？所以他在主面前，在这两方面事情在主面前祷告，倒有清楚 要到印尼最原始的地方去，有一年的时间。而他有半年到那一个地方，先去训练一些当地的基督徒，再有半年的时间，就在当地土人中间去传扬福音。那里没有车辆，那里也没有路，不光需要走路，走的时候需要把一个独木舟扛在身上，有许多的溪流是用独木舟渡过去的。他夫妇两个是决定今年十月要到那里去。我个人相信，这是神在他的身上要把拆船的工作托在他身上的时候，在他身上所有的准备，是他自己这样做过拆船了，到回来了之后再去勉励到弟兄姊妹做拆船，他这一个人里头有了扎实的东西了。他不是照圣经中所讲的，不是照着圣经中所真理所领会的，乃是他所学习的真理在他的身上成为他实在的那个的经历。所以我们该为着他有所祷告的。同样的，每一个侍奉主的人都必须是如此。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看见的，神在保罗的身上已更是如此。我们在保罗的身上昨天已经看过他一点的信息，但是我们看得非常的简单。但这一节的信息，神能够接着保罗传，还不光是由于我们开头所讲的神早先在他身上的准备，比方他的出生，比方他受的教育，比方他当初所有的日新，就是早期的那些的准备。我们看见神不光是在早期已经预备了，乃是当他出来侍奉主的时候，有一些事情，有一些经验是实实在在的临到他的身上。这一些的事，圣经中给我们有许多详细的描写。你会发现稀奇的是，圣经的里头不太记载人详细的光景，把人不过提几个重点而已。但圣经把主耶稣提得非常的仔细，对不对？除了主耶稣之外的新约中提得最仔细的是保罗，是保罗。你会看见彼得也提了，彼得的父亲是谁我们也搞得不清楚。彼得的父亲以前的身份是如何，彼得自己以前不过是打鱼的时候多少的教育，我们看见很含糊。但是保罗的光景我们看见的是见得非常的清楚，给我们讲明出来了。不光是讲明这个，连以后侍奉主他外面所遭遇的，或者外面遭遇的时候他身上所反映出来的，都是给我们很仔细的述说了出来。所以这是我跟大家已经提过了，他不光是神设立他成为基督徒效法的榜样，神也设立他成为侍奉主的人效法的榜样。他不光是圣徒的榜样，也是工人的那个的榜样。那么我们今天来看这一些，我们只有一个的心愿，像我们这种主题一样的，我们但愿在这一次夏令会中被主所成全，可以尽我们的职分。但是我们绝对承认的，我们所领受的跟保罗差的太多。按照主耶稣所说的，有人是有5000两银子，有人是2000两银子，有人是1000两银子，保罗是再标准没有是5000两银子的。我们呢有1000，差不多一定有的，2000都不敢说的。不过呢，虽然我们够不上保罗这么大的恩赐，也不会被保罗用到这么大的地步，原则上是相同的，有一些侍奉的原则是相同的。这些原则不是仅仅在传讲的信息上，神不需要我们再去传讲信息了，神的话都已经讲明了在圣经里面了。但是在这一些的话在人身上实实在在活出来的表现，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也要有这样的表现的。那么这一种的表现乃是在于两方面，头一方面在于他的侍奉，第二方面在于他的为人。头一方面是在于他的侍奉，在侍奉的身上的，我们看见使徒保罗身上有许多的光景。 这些的光景实实在在就我们在神面前要学习的。我只能够简略的提起几件重大的，他的好多的你去读的时候能够读得出来的。头一件事情重大的事，乃是他有清楚的托付感，有托付感。今天谭弟兄早晨讲就使命感啊，有一个使命感，我欢喜用一个托付感。他知道神把一个工作托在他的身上，他知道我活在地上不光是为神活着，并且我知道是为什么而活着。为神活着是笼统的，到底为神活着的里面到底担任什么的责任，担任了什么的工作，在使徒保罗的里头是非常的清楚。这一次滕牧师来到这里讲的时候，在他先给我们的讲题大纲的里面有一题他没有讲的，就是恩赐的那一个的扩展。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我想他的材料太丰富了，虽然他没有讲，我们看他的讲义回去去查那些圣经也能够领受很多，不过不能够那么活龙活现听见他自己身上的见证就是了。这一个恩赐领导我们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的，而很可惜的是有好多的基督徒他不知道他的恩赐是什么，所以好多的基督徒信主三年五年了，这是领受主的话而没有在神面前有侍奉。美其名他是很谦卑，他老是退让，他老是怕显扬，他总觉得说我领受的不够，我领受的不够。有的人信主是三年五年了还是认为领受的不够。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话是对的，没有一个人觉得领受够的。但是问题乃是说，当你有领受了之后，在主面前有没有用你的恩赐而在主面前侍奉主？你不一定的恩赐像保罗那么大，你不一定恩赐像腾牛那么大，但是你我总有我们的恩赐。这一个的恩赐如果没有用的，我们一个人在神面前是包废了。你就是有一点爱主的心，有一点愿意的心，而没有了应用你的恩赐，你这一点愿意的心也仍然没有果效。但是另外一个，我也发现有一些发现自己有恩赐的，也愿意用恩赐的，却不知道他这个恩赐来用的时候，在神工作中占据了什么样的职位。他这个恩赐来用的时候，他就没有看到统盘的神的计划，在这个统盘计划中间，他自己那一个的这份到底是什么。你比方说盖房子，盖房子有些小工，有些小工挑砖头的，他清早八点钟上班就挑砖头，反正工头告诉他从这个地方挑到那个地方他就挑，挑到下午工头告诉他下午不要挑这了，挑那里去，他就挑。他的以为他就挑砖头，他也每天挑，但是他不知道他挑的砖头是以后盖成了什么样的房子，他不知道他挑的砖头在盖房子的里面是哪一部分的功用。说他这样挑的话，会挑的一面很中心的挑，一面挑的没有目标，没有一个整个的景象，所以他常常挑的时候不能够跟人合作，不能够尊重别人。他能够忠心挑已经很好了，而大多挑来挑去，挑到都埋怨了，都没有味道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侍奉主，求主叫我们恩赐不埋没。但是使徒保罗身上气质是恩赐没有埋没，保罗知道主托我做什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啊，你们有没有感觉到主托你做什么？有没有想到今天主把你放在北美是为什么？哎呀，我倒听见好多弟兄姊妹在美国都埋怨，都埋怨啊，还是想回香港，还是想回台湾，还是想从前的。你原谅我说，我冷眼观看，你回去吧，你也不去，环境逼着你不去，这也不是环境的，神大能的手中就不让你去。他说问题你在这里做什么？ 老是回想以往，只有叫你自取消磨，乃是要看见说，今天是主把我带到这一个城的里面，主有他的托付，到底主的托付是什么，叫我在这一个地方要该做什么的事。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使徒保罗的里面，你看他一点都没有避讳，这也不是他的骄傲。他的以弗所第三章里头告诉以色列的弟兄姊妹啊，他说你们知道神把关心你们的这份托付给我，他是清楚的知道他领受一个的这份，这一个这份做什么，这一个这份乃是要把福音传到外邦中间，所以他在这一个这份的里面，他就不光侍奉主，他就不把多少的精神和体力放在那个受割礼人中间那个范围中间。他就说在哥林多书里头说到的时候，他是说到我们并没有越过神给我们的界限，他做工有一个的界限，他做工有一个的范围，他知道这里是神托给我做的，那一些地方是神托给彼得做的，他就不是去越过他的范围的，他知道他神所托付他到底是什么。这个范围方面来说，第二个内容方面来说，到底神托给我做什么。在使徒保罗的身上我们会看见是全面的，我不相信历史里的有一个基督徒在工作的内容上托付的内容上能够跟保罗相同，我个人不相信。在使徒保罗的身上，他先清楚神托付他把福音传到了外邦，在外邦的中间，像我们头一次所提的，神当初就在亚拿尼亚告诉他，先在外邦人面前，这中间再在君王面前，以后又转到以色列百姓。这是神开始的时候，他写那个哥林多书的时候，他知道他是在外邦人中间，所以他就是冒着许多的危险，也胜过很多的艰难，到外邦人中间去传扬那福音。第二个，他也深深地知道他不光是福音的执事，他并且是教会的执事。哥罗西书第一章是吧，哥罗西书第一章他二十三节先说到，他说我保罗也做了福音的执事，接着他就讲到他神设立他做了教会的执事。教会的执事是什么？教会的执事按照总国的原则来说，那是要把蒙恩的人带领到树林上的老练，并且在与众基督徒一同同心合一的配搭，叫全教会显出神的荣耀来，这就是教会的执事。一个人蒙恩得救了，在神眼光中是神的儿女，不过是个小婴孩，活是活的，是你家中生的，不过是婴孩。神不光要得罪一大批的婴孩，神乃是要带着一大批长成的儿子。我想我们做父母的人都有经验，哎呀，结了婚了之后没有孩子很着急，等到一有孩子很高兴，看着小 baby 那是什么样都好看的啊，扣扣都好看的，什么都很好玩的。那稍微久一点就发现你必须要他长大。我常常跟弟兄姊妹开玩笑，我说你有了孩子以后觉得怕麻烦的话，最好你的孩子长到三岁不要再长大了，在三岁以上就麻烦了，到了五六岁七八岁的，哎呀，连狗和猫都麻烦，到了十几岁啊，叫你父母是气得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这是麻烦。一个孩子能够到了十六七岁了，十七八岁懂事了，那是已经是很好的孩子了，很好的，你总都要经过的。但你做父母的，你绝不能够盼望你的孩子就三岁以前这么好，可爱的宝贝，可爱的宝贝，宝贝来宝贝去你都不宝贝了，你必须要他长大的。保罗知道他要把福音传出去，叫人蒙恩得救是做个婴孩，但是还要栽培他，叫他长成成为一个儿女。在这一件的事情上，我们会看到他注重的灵性的栽培，你会看见像我们所提的昨天几个他所写的书信，我们看到他昨天所写的书信的里面，95%以上是为了灵性的栽培，只有5%顶多了是向着不信主的人来传扬主耶稣的福音的。 他花的更多的功夫，他花了更多的心血，乃是在灵性的栽培上。为什么好久那一般的基督徒能够在灵性上长成起来的？第二，他非常注重教会的生活。像昨天像头一天腾弟兄已经讲过了，那个个人的主义是今天的教会中间危害破坏的。神的心意是集体性的表现，那是教会所的生活。使徒保罗把自己已经投身在这个教会里，使徒保罗带那些蒙恩的人也叫他们一同投身在教会里，是整个的教会才是神得罪的目标，不是单独的个人是神得罪的目标。所以他非常注重教会中的那种团体的生活。接着我们也会看见他非常注重教会的治理，所以你会看见到老年写到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就很重的提到要去设立长老、设立执事。你看，在提多书的里头也再一三的提到，要在哥林底把那些没有办成的事办成了，要把教会带到有一种规则的里面，有一种规矩的里面，那就教会的治理才能够带动往前去。你知道什么叫治理吗？治理是托在长老的身上，长老不一定有话语的恩赐来传道的。保罗的提摩太说起那一些劳苦能传道的那一些长老，该受加倍的敬奉。有一些长老不会传道的，有一些长老只能管理，只能够安心的照顾，要他上讲台啊，七七八八七七八讲不清楚了。但是就是他治理的话，这是影响到弟兄姊妹的灵性太大的事。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治理是间接给人的帮助，讲话语是直接给人的帮助。我好像说一点我自己的感受啊。我们这个的夏令会头上几届都是我做主要的讲员，但是我觉得慢慢有更多的弟兄姊妹来参加，应该请更好的讲员，更丰富的给弟兄姊妹有贡献。所以我们就开始就请其他的弟兄来做主要的讲员，去年就请滕敬辉牧师来，所以滕弟兄但是那个临时病了不能来，他们就大会前一天筹备会紧急会议定规，由我做主要讲员，哎，真是把我难死了。好了，这我做主要讲员呢，那么这神这样的带领我也做，所以我跟他们讲好，那一次大会中任何的事我都不管，我再管的话我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我晚上都睡不着觉，吃饭也不知道吃什么菜，这我是一直是战惊恐惧的在神面前领受来负责，像上一次的。所以上一次的主席这一次报告的郑维替弟兄，那么这一次滕博士来了，我只负责一个专题，不负责一个专题。我们大会有主席，我们大会的各项的佛事有一个整个的主席，一个 coordinator， 下面分着三部分，一部分关于聚会的，一部分关于注册的，一部分关于事务的，他们都非常的辛苦，他们都做了，我任何责任都没有。但你们如果注意的话，我每一次的聚会我都坐最后一排，我做个不冠部的部长。你们知道英国一个不冠部的部长啊？为什么道理呢？常常有些零碎的事，你零碎的事要临时要应付的。像昨天一样，有一位的老姐妹忽然拉肚子了，拉肚子就在房间，所以他就通知医务室，他女婿通知医务室，医生就马上到了房间。一到房间，老太太不在，哎呀，急死了！老太太跑哪里去了呢？所以来到会场里就找这个老太太跑哪里去了呢？弟兄姊妹都不认识，我比较认识人多一点，我快快找，终于找到他的女婿。原来老太太好一点了，已经在听到了，安心了。前天的下午，就是聚会的时候，忽然有一个电话，有几位弟兄姊妹坐巴士来了，管交通的就听到去了，安心的听到，找他们不到人了。那么弟兄们在巴士车里怎么办呢？我说我来开车去，我就说，那我告诉你们是什么呢？我就是在这个事务上、治理上呢，我都尽可能的补上。我们就是不光是我个人，像我们所有佛事人只有一个，不愿意给你们知道谁佛事。我相信你们可能不知道这次大会主席是谁，大会主席不是我。今天早上有位弟兄说，哎，林哥你是大会主席，哦，这不是，向来我不做大会主席，是吧？弟兄姊妹中的安住这样的佛事了，那么这些不是直接的供应， 这就叫做自理。但是自理的合适了，弟兄姊妹可以安安心心来领受话语的。自理的不合适，请的讲员不好，安排的时间不好，各方面东西不好，弟兄姊妹领受就差了。弟兄姊妹，所以教会也是这样的，这个自理上的安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使徒保罗非常注重自理上的安排，所以使徒保罗的身上啊，他就知道他有两个的托付在他身上，一个托付是福音的执事，一个托付是教会的执事，两项是把神所有的工作都包括了，可以说除了这两项之外再没有别的，我们不过在里头一个小项就是了。这是头一点，他所有的侍奉上的光景有托付在。第二点，在这个托付干的里面，就我们看见他有广大的，他广大的心胸，在罗马书第一章里头给我们看见怎么说，他无论是希利人化外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也把福音传给你们的罗马地方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欠过债啊？你们如果一生没有欠过债，不大懂得欠债的味道。我是欠过债，所以才懂得欠债的味道。我怎么欠债呢？我大学毕业到台湾去，我做事，做事的时候，那个时候主也恩待我，叫主也扶持我，叫我侍奉主，所以我在基隆侍奉，一个礼拜六天，整天的上班，晚上的时间我一个月顶多有一个晚上两个晚上在宿舍休息，我每天都出去，主日真是根本有一天的，那个时候我还是单身汉。福音传，有人蒙恩的人，真是神特别的祝福。头一年过了有36个人聚会，第二年到80位，第三年到了200位。那个时候我不过在一个工厂做工程师。那么这些弟兄在蒙恩的时候，佛是需要很大，经济需要很大，我就把我经济所能够有的也全摆在里面。等到我要结婚了，没有钱了，没有钱了。我那人是中央信托局做事的，是很好的待遇，我也说是相当好的一个工厂做事的，我们都没有钱，临时怎么办呢？家具也没有。我告诉你们，你们不要笑我，我是一个帖子都不发，我不愿意在同志那边发了帖子拿钱回来啊。所以同志结婚我是发帖子，我是送礼的，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啊，没有什么收入，没有什么送礼。在亲戚和教会主要的人中间，我们在那一个结婚那天晚上有三桌吃饭的，吃完饭了付不出钱，钱都付不出来了。哎呀，那个是真是难的。那个是怎么办？就有几个的亲戚长辈借钱给我。哎呀，我才知道什么叫做欠债。欠了债了之后啊，我告诉你啊，没有一天吃饭吃得愉快，没有一天睡觉睡得舒服。虽然他们长辈很好，他跟我讲说不要紧，他不会跟我讨的，但是我看见他的脸心中就难过。哎呀，总是盼望尽可能的，我正想发财呀，那个时候不是想要发财呀，就把债还掉，债还掉。这是以后感谢主的，有些特别是像我那人的中央信托局，有一次他们是变相的津贴，年终抽签送礼物，抽到一个非常考究的收音机，以后把它卖掉了，还了一大部分的债，哦，松一口气。再慢慢每个月累计，就是等一直把债还掉了再松了。哎呀，我说这以后一辈子再不要欠债。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使徒保罗自己找自己麻烦，欠了这么多人的债。欠什么债呢？全天下的人他都欠他们的债。这是什么？他借了他们什么？他用了他们什么？他的债是爱心而有的债，像今天做地上做父母一样，都觉得对儿女是欠债。我还没有遇到一个做父母的人觉得他对得起他的孩子，我他遇见的父母都感觉得到，哎呀，我以往对孩子的教育不够，我对以往对孩子的栽培不够，我对以往对孩子的照顾不够，你总觉得欠孩子的债。这是爱心所有的一种的表示， 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使徒保罗心胸广阔到一个地步，觉得欠了全天下人的债。这一个心不一定能够叫他到全天下去，这一个的心胸能够让神来用，叫他把福音传到广阔的地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再说，我也是中国人，我们中国人这个心胸怎么狭窄？我们中国人不大容易的这一件事来冲破，求主恩待我们的神在保罗的身上冲破犹太人那个窄小的心胸。你知道世界上呢，两中的人呢，又是聪明又是会赚钱的，一个就是犹太人，一个就是中国人。所以有的人说中国人是东方的犹太人，但是保罗啊是道道地的犹太人，他的心胸广大，欠了全天下人的债，神才能够用他到这么广阔的地方去。第三，重心在侍奉的里头，不在于你的恩赐大小，在侍奉的里头乃在于你忠心的态度。忠心的意思，神不是一定叫我们做大事，主告诉我们的，在这小事上忠心的，他要主人要把更大的事托付给你们。这个小事上忠心的，就知道今天所有我们的地方是什么，我们所有的侍奉在神眼光中都是小事，不是一个大事，但是问题在小事上忠心不忠心。我们大家都知道 Moody 这一个的人是被主所大用的，大西洋的两岸救了100万以上的灵魂，那实实在在不得了。 Moody 这一个的人是口吃，讲话讲不流利的。滕弟兄今天做见证很好，所以他不做见证我也看得出来，他是很内向，他看见人不大会多讲话，他是斯斯文文的，他真正是一种学者的风度，不像一个分心家的风度，是吧？但是却像牟德一样，牟德是一个口吃的，而以后是为什么托付他？那是当他年纪轻十几岁的时候，他这个皮鞋店里头做个店员，牟德自己做个不是个店员，没有受过什么高等教育，有一个负担，要跟小朋友传福音，是他自己组织儿童主日学。主日学自己组织了怎么办呢？到马路上去拉小孩，小孩拉就常常有的时候用花片啦、图片啦去引诱他们，有的时候就是平时跟他们做朋友，有的时候是勉强去拖去拉。在他的见证里头，有一次他讲到，那个时候已经他成名了，好多人来听。讲完了之后，有一个太太到前头去，哎，他说：“摩德弟兄，你还认识我吧？”摩德看看他，他说：“我不认识你了。”他说：“摩德弟兄，我就是多少年前，那个20年、30年前，我忘记了。你做主日学的时候，要抓我去参主日学，我不肯，我就逃了。你就追，他就逃到家里头，他就追到家里头，小孩子躲在爸爸的床底下，他的床底下把他拖出来了，把他拖出来，拖到礼拜堂。”说主日学的老学生的，他说我就是个女孩。我说这是什么？在主日学的做的时候，他忠心，就忠心。亲爱的弟兄姊妹，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不要好高骛远，不要想的太多。神叫你们有心愿，巴不得神大用你们，但是能不能大用，就看今天在你的岗位上，你忠心或者不忠心的。我常常对弟兄姊妹说，侍奉主要注意，连主耶稣侍奉主到30岁才开始，30岁之前他都没有侍奉。侍奉主要学习，不要广，要专，不要这个也做那个也做，这个也做那个也做，这个也会那个也会，要专。专的时候啊，要深刻，要把自己埋到里面去。你如果单单做一个儿童主日学，你那个班里头只有8个小孩，我告诉你，够多够多，你去承担了。 八个够多了。你要对这个八个小孩他的家庭的背景、他自己的兴趣、他个人的脾气要有了解，你要知道每一个人在朱面前目前的光景是如何，他接受主的态度是如何，你也关心他这几天他的情况是如何。你常把这个八个人带到朱面前祷告，你每一个礼拜跟八个人有联系，你虽然做一个主日学一个小班的老师，觉得这个人的工作上你忠心的来服侍他，你如果这样，神就把大家送给你。使徒保罗身上是忠心与他的神面前所受的托付。有一件事情是一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一侍奉主，你一忠心，你会发现你所要服侍的超过你的体力，超过你的时间。凡是没有超过你的体力和时间的，你都不够忠心，你都不够忠心。你一服侍主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睡眠没有办法找正常的睡眠，你的时间你会发觉得不够，你真觉得不够时间来做的。你忠心的话，你是真是把自己完全摆上也是不够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忠心的所有的光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告诉我可以抱着主的恩典跟你们讲，不必担心你的健康，不必怕劳累，神会给我们额外的恩典。我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说，我常常侍奉主超过我的体力，但是才感谢主，主给我一种能力托住我。我已经跟你们提过了，我18岁生有TB，生肺病，我身体非常的弱。当我在基隆一面做工程师一面侍奉主的时候，我的身体弱下来，那个时候我的体重掉到90几磅，从100几磅掉到90几磅。在台北有一位姓刘的医生，是非常好的医生，他知道我的光景，要我到台北去看他，我没有时间。他有一次自己跑到基隆来看我，一看见我的脸就说，林弟兄你必须休息，躺在床上。有的人讲话讲这么快，你也不用听同听听我是吧，也没有叫我找张 X 光。他说，林弟兄，我们做医生看你的脸就知道了，看你脸就知道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他说感谢赞美主，我的身体比从前要刚强的太多了。你越顾惜自己的身体，你的身体的潜在的能力又不能发挥。你越顾到你自己身体，神的恩典不会显明在你身上，神的恩典是在人的软弱上显明出来的。使徒保罗是忠心的来侍奉主。第四点，他是绝对的，他是绝对的。这一个的绝对，特别的真理上是绝对的。我们已经看过加拉太第二章的里面，加拉太第二章里头告诉我们说，在他的同工中间有一个的提多，这个提多他父亲是西庇尼人，所以他小的时候没有受割礼。他说在提多这件事情上他没有勉强受割礼，他说有一些的假弟兄啊进来私下要窥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我就一刻的功夫没有容纳他们，我要叫福音人存在你们中间。他说说说的说到以后，他有一次到了安提阿，彼得到他们中间了，彼得跟他们一同吃饭。当他们跟他们一同吃饭的时候，就刚刚巧有几位弟兄姊妹从耶路撒冷雅各那里来的。一来的时候，彼得就站起来和那些不信主的人分开了，不要跟不信主的人一同吃饭，因为他们没有受割礼。他是什么呢？他是怕这一帮从耶路撒冷来的基督徒。这件事才怪啊，应该耶路撒冷基督徒怕彼得对不对，怎么老彼得去怕耶路撒冷基督徒呢？为什么缘故呢？你明显会看见彼得怕失去了人的尊重，彼得是委屈了神的真理来维持他在基督徒眼目中的那一个尊贵的地位。他的一离开的时候，不与外邦人吃饭，保罗说什么？他当面抵挡他。你我要知道啊，我们今天对保罗很尊敬，保罗是后起之辈啊，彼得是老资格的，彼得是有名望的，保罗还是年轻的后起的。 保罗还不光是私下劝，保罗当面抵挡彼得。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我们连我们都信了主耶稣了，如果受割礼就我们能够蒙恩的话，我们就不要信了。连我们生来的犹太人都信了主耶稣了，你现在却跟那一些人分开了，你就强迫外邦人也要受割礼，意思你不受割礼我就不跟你吃饭，那么你就把你自己的推翻东西重新建立起来了。所以接着讲，保罗当面的抵挡，为什么缘故？在真理的事情上绝对的态度。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在看见在使徒保罗身上，神实实在在用他这一个人。在那一个时候，像我昨天已经提到，外邦人的逼迫，外邦的难为不在乎，最大的难为是教会中来的难为，最大的难为那是有名望，打着名望的使徒的旗来到各地来的，来破坏保罗所传的。保罗啊，能够忍受人的鞭伤鞭打，保罗能够忍受人的石头的打。他有一次去特批的时候，打到一个地步差不多死了，给人拖到城外，保罗都一句话都不讲的，但是真理有差错，他保罗马上起来讲话，绝对讲话，在真理的事情上绝对不能够放松的。我昨天跟大家提过了，像马丁路德的诗，身体可以杀掉，真理还要葬在何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保罗在侍奉中间所有的态度。所以我仰望主，主怜悯我们，我自己也是如此。在我们服侍的上面，头一个有托付感，知道神托我做什么；第二方面有广大的心胸；第三方面有忠心的态度；第四方面的真理上要绝对。这样的话，才能够在神的手中被神来用的。这是他的学习。然后我们再来看到他的生活，他生活上，刚刚是他的侍奉，我们再来看到他生活上所有的表现。在生活上所有的表现的里面，我盼望提到几点。头一点，像我昨天已经跟大家提过一点了，一直保持着殷勤和追求的态度，一直保持着殷勤和追求的态度。小心不要做人的师傅，小心不要单单去讲解给别人听，而自己不去领受别人的教导。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什么时候单单讲给别人听，而不去领受别人所讲的，我们的侍奉上就有了危险。我比方举个小的例子，去年十二月我去参加 Urbana Sunday Six 的聚会，就 InterVarsity 主办的，是 Urbana， 主要的讲员 John Stott， Billy Graham 应该是第四天还是第三天我忘记了，是一次的讲员。结果他第二天就来了，每一天都坐在下面安静的听到，每一天都坐在下面安静的听到。当他讲到过了之后，第二次有问题解答，提到他这次来参加，他就说到他在这一次来参加聚会，当然大会许多的广利觉得非常的好，而他的大会中间有非常丰富的领受。这就一个人继续追求的，继续追求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昨天提过了，年龄的增加并不是老年，头发的花白也不是老衰，皮肤的皱也不是老衰，追求的心减少就是老衰，就是老衰了。身体的活力没有办法，年龄越过越大，身体的活力会减少。身体活力最大是小孩，蹦蹦跳跳的，觉得坐在椅子上坐三分钟那要他的命了，他是不能动的。我们年纪大一点了，身体的活力不行了，心情的活力要一直维持着的，心情要不要停，要保持着好奇心，要保持着求知欲。你知道小孩是什么你们有孩子就知道了，东问西问，打破砂锅问到底，做我们父母的人简直是没有办法。哎呀爸爸，这个电灯啊怎么会亮的呢？那个电啊是怎么样？问我也不知道。
哎，我也不知道，我知道一个大概，我也不知道了。哎呀，要往什么时候会问的？这就是什么？他一个追求的心，在他的里面。亲爱的兄弟们呀，我们在保罗身上能够看见，我昨天提过了，腓立比书到了六十几岁了，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还不是走的，是向着标杆直跑的。到了提摩太的后书，他知道快要殉道了，你看嘛，很短的时间了，要叫提摩太赶紧地到罗马来看他。他再有祝福的是，在这样紧急的时候，他写信给提摩太说，我留在加布家里的那个疲倦，你要把我带来。书，那个是书，疲倦就那个的书啊，要把他带来。请我们想想看，明明知道要殉道了，关在监牢，又是六十多岁了，还要读什么？丰富丰富后事嘛，多吃一点饭，多吃一点东西就算了。接着到最后要祝福提摩太把疲倦能够带来，你会看见一直有追求的心。我很同意这个唐弟兄所讲的，这一个时代中国的基督徒许多方面的光景比以前的时代好，不是我给他捧了高帽子了我就高兴了糊涂了，实在在这一方面，你如果像我自己蒙恩是三十几年了，在三十几年中国基督徒的光景，按照许多的背景光景不如今天。而这一个背景光景好的地方，就是追求的心普遍，追求的心强。这一点呢，我最担心的北美乃是毕了业了，做了事了，有了孩子了，追求性的减少，安定下来了，孩子也是麻烦，孩子也是啰嗦。哎呀，美国的孩子们更啰嗦。哎呀，我常常到有些弟兄姊妹家里头去，哎呀，为着孩子身上花的时间是实在是多。小的时候这一个东西那个东西不去说他，稍微大一点又是学钢琴，又是跳芭蕾舞，又是游泳班，哎呀，这个东西更多，还要陪着孩子去的。这些你不能说我们不应该不照顾，不应该不照顾，但亲爱的用子了呀，照顾到一个地步，就要自己在生命的追求减少了，这是太差的一件事。我生成一个难过的台湾的教会，我前年回去，与我六年前回去光景没有什么进步，里头一个大的大差，电视每天晚上家家户户在电视机的面前花上两个三个小时，特别是那些连续连播剧，好像是不看的话好像活不过来了。哎呀，活不过来了。哎呀，连你去看到人家家里头去的时候啊，哎呀，客人来了很客气，倒茶请你坐，跟你聊也没跟你讲，眼睛看电视上讲什么他也没听见。亲爱的兄弟们呀，聚会减少，追求时间减少，心在电视上。我想今天在北美化的电视上吸引不太大，北美的电视对我们中国人还不太吸引，还不太吸引。但是好多生活上的事叫人呢、减少了追求。所以我知道的，亲爱的勇子们，一个人在年轻的辈子兴起来能够继续往前去，有几个关，学业是个关，婚姻是个关，家庭是个关，职业是个关，职业包括钱财，这几个关能够冲过了，这个人才能够稳定以后被主所用。这个关有一个关不冲过，以往事情就停顿，我不能说报废，停在那里头。亲爱的勇子们，求主恩待我们，一直保持着一个追求的心。第二，他有一个的生活上的表现，爱弟兄，他实实在在是爱弟兄。我想我不去多讲他了，我们昨天看过腓立门书，腓立门书这一本书给我们看见他实在爱弟兄，爱做奴隶的一个安尼西伯，那一个是陶奴给人所轻看的。保罗就说书信里头的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里头一句话我常常提的，他就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着急。哎呀，就他听见哪一个城里头有一个基督徒跌倒了，他心中就担心，为着他着急，就为他祷告，他也是心他想办法的写信或者派人去挽回他，他实在是爱他。
弟兄姊妹知道我家中有很多的孩子，孩子多了的的确确做父母的操心，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挂在你的心上，不是孩子多了就是挂哪对孩子的挂心就减少了，每一个孩子同样的挂心，特别不听话的孩子，特别这远处的孩子，我现在已经遭受到一点了。哎，孩子不在家，那个的挂心的光景啊，真是叫人苦啊，真是叫人苦啊。亲爱的弟兄，这是什么？当然因为父母的爱而出来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主要我们关心到那一些教会中的弟兄姊妹。我到许多的查经班和教会中去，常常被接待在查经班的主席啦或者 coordinator 的家里面，晚上谈。没有一个查经班的 coordinator 跟我谈话不谈苦的，不谈苦的，并且相当多查经班的里面，如果是弟兄做主席的，他太太埋怨，太太埋怨，我一点都不怪他，因为是什么？丈夫把心放了太多在查经班中，自然对着家中关心就少，一个人就经历这些嘛。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常常许多的事会挂心在我们里面，侍奉主的态度就是如此，就是如此。这是矮弟兄使徒保罗身上看见的。再有一点，我们看见使徒保罗生活中间忍受苦难，忍受苦难，苦难是正常的，绝对不要以为苦难是特别的，苦难是我们侍奉主的人必然会遭受的。圣经中给我们看见一个人流泪有几类，头一类的流泪是因为犯罪受到神的审判而流泪，这是活该，我们自己犯罪而遭受的。第二类的流泪乃是我们感情受伤而叫我们流泪，这是做人身上自然的，说明上不一定有什么价值，对不对？第三类的流泪是因着自己的幼稚，因着自己的软弱，因着自己不够长进而流泪，这个的流泪在神面前就有价值。在第四种的流泪是为着别人而流泪的，这个价值。大卫说，耶和华把我的眼泪装在皮带里，他不会把为着我们犯罪而流的眼泪装在皮带里，也不会把我们感情受伤的那个眼泪装在皮带里，这个不值钱的。能够装在皮带里撑到永远的，是为着在属灵上我们不够长进不够好流泪，更宝贵的是为着别人的光景在主面前流泪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一个的流泪表明心里头所受的苦难。使徒保罗怎么说呢？使徒保罗对哥林加拉太弟兄姊妹说，小子们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直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是没有办法到底领会什么叫生产之苦，我那人常常笑我，常常说你肚子没有疼过，哎，是我也没有办法疼，就我疼我也没有办法学习。我那人最少生一个孩子坏一个牙，坏掉一个牙齿，所以他的牙齿坏了十几个都坏掉。哎呀，在怀孕期间开头的时候吃东西不能够吃得下，哎呀，再呕吐以后那个重的包袱背在身上，请孩子慢慢慢慢才长大。但是你要有孩子，你必须经过生产之苦，这自然的。这是一个外头身体，要叫生下的孩子长大，要受多少养育他们的疼痛，确定没有一个孩子自自然然长大的，没有一个孩子是乖到长大的，我不相信有这样的孩子。你孩子身上慢慢长大，只有在什么一次不小心，可能他身体就垮掉了。你只有在什么是一次不小心，他交到坏的朋友，你可能要用三年五年才把他挽回过来。在北美孩子啊，最怕的还有一件事，不光是朋友，那是有些的观念，美国人中间年轻一种观念，
身心的观念在孩子已经听到里面了，你如果不知道，你如果不谨慎，也不想办法把它去讲解脱它，你的孩子就坏掉了。亲爱的兄啊，要把孩子带领好带领大，你要受到生产之苦。使徒保罗他知道受到生产之苦，使徒保罗自己还知道说他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主耶稣有一个的患难，就是 the suffering of Christ， 这个患难有个缺陷空在那里头，主耶稣没有受的，要保罗去补上的。这什么患难？这不是救恩出代价所受的患难，主耶稣为了拯救我们，替我们顶十字架，受到神的刑罚，受到神的鞭打，这一个的患难主不要我们补上，我们没有资格补上，这主完全做成功了。十字架上他说成了，就是成了，没有一点空缺要我们补上。但是十字架上所成功的功效临到人身上，这有一个患难的缺陷需要保罗去补上。所以常常有人说传道人的血乃是教会的种子，教会能够有，教会能够生长，传道人流血。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去想到的中国当初西教是到中国来传福音，他们是不弃之是流汗，实实在在是流血，但他们知道这是必然的，这是必然。我给你们讲过，去年十二月我到阿班纳去参加，的确给我很大的帮助。那一帮做西教士，那一帮的人在外面传福音所遭受的一些事情，亲爱的用者实实在在就我们受到感动。而 Urbana 那个的聚会在美国整个的拆船工作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1973年就在 Urbana 聚会里面有1500青年人决定做宣教工作。哎呀，实在是感谢赞美主，他们知道宣教所有的代价，他们知道宣教所有的危险，他们知道宣教所有的痛苦，知道了，不是不知道，以后没有办法了，是明知道跳火坑跳进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使徒保罗的侍奉在里头，他知道苦难这种自然，这些的苦难包括环境的，包括身体的，包括心灵的，这三种的苦难都会临到保罗的身上。再有一点，最后一点，使徒保罗在他生活中间一直是否认自己，就舍己，舍弃自己。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前书第九章怎么说？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他不能够容忍他身体中间最合法的享受，有许多身体中合法的享受不是罪恶。我们人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住得舒服一点，自然的，这是合法的。保罗连他合法的享受为了主都牺牲，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狐狸的洞是合法的享受，飞鸟的窝是最基本的合法的享受，人的枕头是最起码的。但主耶稣连着起码这一个都放弃了，他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他知道他身体不舒服，他知道身体不愿意，但是这样，再有他在舍己的里面，他不愿意自己的看法，不愿意自己的主张那么坚持的在一同和佩戴人的中间。他也有毛病，他也有错处，在他传道的里头有一件的事，也在我们去看的时候并不是美丽的，就是他有一天到第二次要往外传道的时候，为着马可的事与巴拿巴争吵，争吵到一个地步甚至于分开，这是在保罗传福音整个的历史的里头很不美丽的一件事。你按道理讲都有道理，按照保罗来说，他觉得马可头一次跟他们出去的时候半途凌晨逃脱，这个年轻人不能忍受苦， 既然不能忍受苦，第二次出去的话又成为我们的累赘，不要带他去，别也不是好的榜样，也不是好的见证，出去遭了苦了他就跑掉了，第二次何必要带他。但你知道巴拿巴是个好人，巴拿巴的好人不是我们中国的烂好人，烂好人和圣经的好人不一样，巴拿巴是个好人，总是对人有盼望，总是对人有容忍，总是对人在基督有做工的。所以巴拿巴他不光是因着马可是他的侄子和外孙和的侄子，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都是相同的，他说巴拿巴总觉得这个年轻人还应该带他，所以两个人不同的看法争吵到一个地步，甚至于彼此分开。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到了分开了之后，你我去的圣经就会发现，等到保罗写到哥林多书的时候，他就是提到了巴拿巴。难道只有巴拿巴和我没有全病靠着福音养生吗？这就证明他跟巴拿巴又是合作一种配的师父，否则的话分开就分开了，不会再去提这样的例子的。再有一件的事，到保罗写到提摩太书的时候，他说你要把马可带来，他在传道的事情上与我有一处，保罗改变，因为马可改变，他就发现当初那么的绝对法不一定对。到了马可的巴拿巴在带领的里面，以后又跟着彼得光景中间是相当有改变，成为有用的人，保罗也有了改变。这是保罗从所学习的，自己一时的看法不一定绝对对，不要太信自己的看法。什么叫做舍己？舍己还不是受一点痛苦，有点外面的牺牲，舍己乃是不相信自己的主张，不相信自己的看法，一面把主张和看法是很敞开跟大家提，但是一面不敢坚持，不敢认为自己是对的，更重的不敢在任何的机会里头来得着人的称赞，得着人的夸耀。你我记得他跟希拉两个人到一个城的时候，因为他们行了神迹，当地的人拿着祭物拿着花圈来献祭了，把他们当作从天上来的神了。保罗怎么样？跳在他们中间撕裂了衣服。保罗对他们说，我们也是人，我们就是要带你们脱离那些假神来归给真神的。使徒保罗没有一非常的敏感，怕人把一点的荣耀和尊敬归到他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保罗你会看见在他一生的侍奉的里面，他总是愿意把自己贬低的，让主得荣耀，这是一种舍己所有的表现。他这样的高举基督而自己打在脚底下的，我们会看见这是他生活上所有的表现。这种的表现叫神能够积蓄的用他，好叫神显出神的能力来。最后我想我提一件事，这是我好多年前在台湾听着王永信弟兄讲的。有一次王永信弟兄讲到以赛亚书第六章，接着滕弟兄也讲到的，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的里面，以赛亚在树林低落的时候，神向他显现，看见了基路伯，基路伯撒拉夫，看见撒拉夫，两个翅膀飞翔，两个翅膀遮胸，两个翅膀遮脚，翅膀为飞的，三分之一用来飞，三分之二用来隐藏自己，遮胸和遮脚。王弟兄那一次有个很重的话，他说神啊，一直用人的时候用来用去，人就夺取神的荣耀，神别的没有办法，你要夺荣耀就夺吧，我还用神啊一个苦心。所以那一天给以赛亚看见了天上的天使，他三分之二的力量用来遮盖，就三分之一用在侍奉上，好叫荣耀全归给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软弱，我们偷窃神的荣耀，我们勾不上神的心意，神还用我们，神还容让我们。不过神有一个盼望，叫我们渐渐的脱离掉我们的自己，脱离掉我们的错误，好叫神的荣耀能够没有折扣的彰显出来。求主恩待我们，叫我们在保罗身上有这样的学习。我们低头好不好？请沈冰辉弟兄带我们一点祷告。好啊。